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前面我们已经介绍五戒里面的前面三个戒，那我们现在要接着来介绍不妄语戒。实际上不妄语戒事实上它包含了四个戒，就是不妄语，还有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妄语事实上所戒的就是大妄语，也就是说在我们所持守的这个五戒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持守这个众戒不犯。所以我们说杀戒就是指的不杀人，这是我们要持守的众戒。那如果有时候不小心损害到一些小的众生那不属于这个众戒所设。同样的偷盗也一样，不犯众戒，不可以偷盗一定的金钱而让人有重大的损害那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这个让人有严重的损害，那就是众戒譬如说有这种金融的犯罪他倒人家非常多的钱，那这样的话让人家厂商倒闭乃至有人因为生活过不去乃至导致的自杀等等，那就是众戒。而且如果有导致其他人死亡，那还会犯了这个杀戒所以说这个偷盗一样会引申出种种的其他的过失那我们持守就要持守这个众戒，众戒不应该违犯。那邪淫也是一样，不可以有婚外情的这种关系。那出家众呢，不可以有任何异性的这种淫欲那这个就是众戒应该要持守。那不妄语也是一样，要持守这个众戒。众戒的这个大妄语就是所谓的还没有开悟说自己开悟，还没有证果说自己证果，没有禅定的正量说自己证的禅定这个是属于大妄语的应该要我们要持守的这个范围。如果违犯的，那就一定会沦堕恶道，人生不保。所以我们要持守不妄语特别是不大妄语的这个部分可是如果我们跟人相处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方便妄语，那是可以的譬如说有些人生病我们跟软语安慰他也许他情况很严重，我们还是告诉他说还是可以有希望治好的，你要继续努力继续配合医生的治疗这样子，这种方便的妄语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五戒里面所要遵守的就是 不去违犯众戒，另外不去两舌，就是不能搬弄是非。特别是在佛法之中，如果到了正法之中，不应该搬弄是非，特别是搬弄修道人之间的是非，这应该避免。还有不恶口，不要直接去说人家身口意上面的错误，严重的去责骂人家。我们可以法义辩证，可是法义辩证呢，不是恶口。法义辩证是提供知识性的资讯给大家分辨是非，明辨善恶，所以这个不属于恶口的范围。恶口就直接说那个人说出一些三字经啊，这个就是属于恶口啊，说人家啊怎么样怎么样，哎，那个都是不对的。可是如果我们分析啊这个法义的正确啊跟这个错误的差别，哎，这个是正确的，这个是提供资讯，这个不属于恶口。其余呢，就是讲一些这个黄色笑话啦，啊，或是不正经的事情啦，那这是属于其余所摄。那我们既然修学佛法之后呢，我们就不应该太贪着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当成一个正直的人，所以跟我们交往的人都是正直。那如果有人只是要跟我们用其余的方式交往，我们说不需要，因为什么？因为那样不一定顺利解脱。我们应该用这个正当的方式高雅的方式跟人家交往。再来就是不饮酒，就是不应该这个过度的饮用酒类，因为酒会让我们丧失了一些理性。所以有人常常因为饮酒而坏事，或是因为饮酒而荒废了世间的事业，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应该要避免的啊。所以说这个饮酒戒虽然它是不属于这个性罪里面所设，性罪意思就是说他真的本身已经侵犯到他人，损害到他人，那就是性罪。可是遮戒是说我要防止自己犯过，这就遮戒啊。饮酒戒就属于这种遮戒。好，那我们既然三规了之后，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应该要持守五戒，所以即使没有受戒也应该要持守。哦，那如果我们能够再去受这个五戒，那这样更好。那接下来那具足众戒还有所谓的八关斋戒，就是依于出家众能够受一日一夜的这种八关斋戒，能够在一天之中持守五戒之外，另外加上三个斋戒之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有关于八关斋戒我们不详细说，可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八关斋戒就是为未来我们将来可以有出家的因缘。因为八关斋戒就等于是出家一天，当一天的沙弥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常常去受八关斋戒，可以增长我们的福德跟功德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应该要具足的众戒之中，这个八关斋戒也是我们应该要修学的。再来有所谓的声闻的威仪戒，就是沙弥戒、沙弥尼戒、释迦牟尼戒、比丘戒跟比丘尼戒。沙弥跟沙弥尼有十戒，那释迦牟尼戒是有关于女众菩萨她要出家时候她要经过的一个戒法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不解说。那比丘戒250戒，比丘尼戒348条戒这个是依于四分律所说。那这个因为是属于出家戒法，不适合我们的解说，所以我们这个部分也不说。那另外有一个戒法是跟大家比较有关，就是菩萨戒。那菩萨戒它是在家出家都可以受的，所以说目前北传的佛教就是在我们这个亚洲所传授这个东亚部分事实上我们所受的这个菩萨的这个菩萨戒或者出家戒，这个出家人所受的他都有受这个菩萨戒的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菩萨不管是在家出家事实上都是同受菩萨戒的。而且这个菩萨戒是在这些出家众他们所谓的三坛大戒里面 的最后一戒，最后的的这个大戒，前面的沙弥或是比丘戒都算是小戒，可是后面的菩萨戒是大戒，然后这也代表说这个北传的这个佛教，它是这个大乘的佛教。哦，那这个大乘佛教所说的这个菩萨戒的内容呢，因为内容非常的多哈，所以也不适合我们现在来解说这个部分。那我们同学会有这个禅经班里面就会有详细来解说菩萨戒的这个戒相它的众戒如何，轻戒如何哈。那如果有菩萨想要了解，想要深入来修学欢迎来我们同学会来报名共修就可以获得这个菩萨戒受戒的因缘。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简单再跟各位说一下，既然我们要具足众戒，也要不犯威仪，所以有关于威仪的部分，我们当菩萨也应该要注意，我们的威仪也要把自己的身口意行把它约束好，乃至呢我们在世间上面，我们应该遵守国家的法令，我们要遵守有利益于大众的这些规则这些司法的这些政府所颁定的这些法令。那同时如果是出家众，他也要依于他所受的这个比丘尼戒，他应该要好好的持守那这个都同样都是属于不犯威仪的内容那这个部分呢内容很多，而且比较繁琐所以大家应该以遵守这个世间的一般的这些礼仪就可以了解了所以我们就不详细来介绍这个部分。好，那最后我们因为已经介绍了信愿行，而且这个三福经业已经介绍了两个部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必须再来提醒各位，因为我们要修学净土法门，我们想要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可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事实上是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五浊恶世是一样的，我们五浊恶世里面有所谓的边地，可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同样有所谓的边地胎生，那这个边地胎生会让我们损失极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应该要避免所以我们来看看在这个佛说无量寿经里面他有说，尔时佛告阿难及慈氏菩萨，汝见彼国从地以上至净居天，其中所有微妙严净自然之物为悉见佛。阿难对曰，唯然已见。汝临复闻无量寿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唯然已闻。彼国人民趁百千游巡七宝宫殿无所障害，遍至十方供养诸佛，汝复见佛。对曰，已见。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汝复见佛。对曰，已见。其胎生者所处宫殿或百游巡或五百游巡，各于其中受诸快乐，如忉利天，亦皆自然。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圣广智，吾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然由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此诸众生生彼宫殿，寿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甚众，是故于彼国土谓之胎生。从这段经文就可以知道，佛陀告诉阿难跟这个弥勒菩萨说，你有没有看到极乐世界从地面到净居天到色界天的五不还天，其中有种种的微妙的 这个境界，还有种种自然的这些事物有没有看到啊？阿难就回答说：“有啊，已经看到了。”世尊又接着问说：“你有没有听到无量寿佛？他用他广大的音声来对一切的世界的众生来说这些法，来教化众生呢？有没有听到啊？”阿难说：“啊，已经听到了。”因为阿弥陀佛就借着种种诸佛的教化，也把这个阿弥陀佛的广大愿力传播到十方去了，所以当然大家都听到，所以各位菩萨也同样已经听到。然后佛陀就继续问说：“那你有没有看到在极乐世界里面，这些菩萨趁着百千游巡的这种七宝宫殿，而没有任何障碍的到十方世界去供养诸佛，有没有看到啊？”阿难也说：“有看到了。”所以说在极乐世界可以这样子自由自在的供养十方诸佛。那接着佛陀又问说：“那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人民也有胎生啊？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阿难尊者他又说：“有啊，他有看到，而且说在里面胎生的，他所处的宫殿也很广大啊，有100游旬或者500游旬这么广大。可是这中间在里面这个受很多的快乐，就跟忉利天一样非常的快乐，而且种种的事物也很自然的就能够出生，他都不用去劳力，也不会有物资的缺乏，也不会有恶因缘，通通都不会。”接着佛陀就告诉这个弥勒菩萨，也同时也是告诉阿难啊，说若有众生，为什么他会生到这种胎生的境地里面呢？是因为有众生他用疑惑的心来修功德，修了这个功德之后，他回向愿力生到这个极乐世界去，可是他不了解佛陀的智慧，不了解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智慧，也没办法了解这个佛陀他所成就的这个智慧呢，是其他人所不能匹敌的，所以叫做不可称智，因为其他的众生根本不能想象，根本不能匹敌，乃是连续称赞都没有办法的。乃是呢，佛陀有大圣的广智，就是令众生能够成就这个佛道的这个智慧，乃是有无等无伦最上的智慧，也就是超越一切世间所有的众生，包含声闻缘觉还有菩萨，这种最圣妙的智慧。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对于佛陀的这样的智慧呢，他疑惑不信，而可是他还是相信说有因有果啦，可是因为这样原因而愿意升到极乐世界去的话，他就会升到这种胎生的这个宫殿里面，然后他在这个天寿，当这个极乐世界里面的这种天寿500岁都看不到佛，也听不到佛陀讲经说法，也看不到菩萨声闻的甚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那个极乐世界里面就说这样子的菩萨，这样子的众生就叫做胎生。那为什么佛陀要说不了佛智、不思议智等等这些智慧就会升到那里去呢？是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有人不相信要从智慧上面来信受佛，所以他有时候就用表象来相信某某师父说没有如来藏就没有，可是对于佛陀说确实有如来藏，他不相信，那也就是他不相信说佛陀确实有这个密藏，有这个不生不灭法的密藏可以传授给众生，他不相信。也就是同时他也不相信什么呢？不相信菩萨确实是有这个智慧的，他也不相信。也因为他不相信佛陀有这个智慧，所以他也不相信菩萨有那个智慧，而且他也不会相信说那菩萨如果说他不示现出出家士相貌的时候， 事实上他因为虽然他不现出家的相貌，可是他一样可以实证佛法，他一样是有智慧的。他不相信纯粹的智慧，他只相信你表象。像这样子只依于表象而不愿意相信佛陀的智慧，不愿意相信菩萨的智慧，这个同样都是属于不相信佛的智，佛智，不相信佛的不思议智，不相信佛的大圣智啊等等智。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相信说菩萨可以实证不生不灭的如来藏，而这个法界里面竟然有一个法叫做不生不灭，所以他不能相信，他只要依于表象。像这样子都是属于啊，对于这个佛陀所说的道理他不愿意相信，不愿意依于佛陀的智慧而相信。像这样的众生呢，就会生到胎生去。那生到胎生之后，在五百岁里面，哎，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也不见菩萨声闻圣众。我们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等于我们娑婆世界的一劫，而且是一大劫。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世界出生、坏灭，出生然后住持，然后变坏，然后最后灭尽，这样子一个大的循环叫做一大劫。这样一大劫只是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哦。结果他如果生在极乐世界的这种胎生的众生呢，他是有五百岁，是天的五百岁，然后不闻这个不见佛，不闻法，也不见菩萨，表示呢他不能在极乐世界里面啊亲受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这种功德利益啊。所以说如果说因为这样的缘故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非常的可惜。所以在无量这个佛说无量寿经里面，捐了他又啊佛陀又告弥勒菩萨说，汝等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惑，终火终悔，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恶也。弥勒白佛，受佛从会，专精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也就是说，佛陀一直在告诉弥勒菩萨说，大家都应该要精进的啊，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而且不应该有任何的疑惑，也不应该中间产生后悔。如果有疑惑，又中间又产生后悔，想去就又犹豫、懊恼、后悔。那这样子就会自己产生的障碍，自己产生的过失跟愧疚，自己产生的过失了，那这样子就会升到极乐世界的边地。虽然它是七宝的宫殿，可是呢，在这个边地的七宝宫殿里面，五百岁里面啊，都要受种种的恶。什么样叫做啊极乐世界的困厄呢？就是在那边不能修学佛法，去那边只是过好日子，可是对于解脱呢没有帮助。所以说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如果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事实上他在那边就好比在天界里面只是享受天的福德而已，他是没有办法在他的解脱道上面，没有办法在他的实相的智慧上面有所增进的。那不能解脱，也不能在实相的智慧上面增进，那对他来说，事实上他是在困厄的，他是在佛法的修学上面，他是停滞不前的。那因为停滞不前，所以说对于修学佛法的人来说，他就是一种困难，他就是一种灾难。所以我们修学佛法一定要避免这个胎生的境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于佛陀所说要完全信受。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跟各位介绍到这里，阿弥陀佛。
大圣无我观，平时导师著， 本书从悟前与悟后的境地来宣说大圣的无我观，阐述二圣所证的解脱道与大圣的佛菩提道之异同，宣说佛法的修学次第与诸地的现观境界，如实显示成佛之道。